面是焦点新闻。在2024年11月5号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312张选举人票击败获得226张选举人票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按照美国宪法，总统大选的结果需要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正式确认。在1月6号之前，各州已经完成了对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州认证，并将认证的选举人团结果递交给副总统贺锦丽。根据联邦法律，国会必须在1月6号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贺锦丽将主持会议。届时会议主持人会按各州字母的顺序，将每个州密封的经州认证的选举人票启封。接住参众两院指定的两党代表，亦就是计票员，会朗读结果并进行正式计票。当点票结束之后，贺锦丽将宣布美国大选的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当选总统将在1月20号在国会大厦西侧举行就职典礼。尽管美国东部地区发布了恶劣天气预警，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选举人计票法案要求1月6号下午1点认证，所以不理我们是否遇到暴风雪，都会在国会确保认证完成。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在冬季休假之后，于上个礼拜五返回华盛顿。共和党人在上个礼拜六和约翰逊会面，讨论立法优先事项。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两院的控制权。其他领导人强调他们没有考虑天气的延误。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塞的通讯主任路伦·法恩说，安排没有变化。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六报道，中共黑客对美国的电信网络进行了比之前所知范围更广的入侵，包括 AT&T、Verizon、T-Mobile、Charter Communications 等多家通讯巨头都遭到波及。报道指出，黑客利用未修补漏洞的 Fortinet 深入攻击这些公司的网络基础设施。这次网络间谍行动被称为盐台风，目标涵盖了美国多个重要部门和私人企业，甚至有消息透露中共黑客已经掌握关闭美国港口和电网等基础设施的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在去年秋季的一场白宫秘密会议中，向科技和电信公司的高层警告这个威胁的严重性。针对这些攻击，受害公司纷纷表态， AT&T 和 Verizon 说，虽然确实遭到入侵，但在政府合作下，其系统已经恢复安全。 T-Mobile 则表示，近期的攻击企图已经被成功阻止。流明科技则强调，目前未发现黑客的痕迹，亦未发现客户数据泄露。 Verizon 更加透露，少数政府和政界知名客户成为攻击的特定目标，受影响人员已经接获通知。在这个同时，白宫亦证实，总统拜登近日听取了有关中共黑客入侵美国财政部的简报。入侵行动影响了财政部多个重要部门，包括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金融研究办公室，甚至财政部长耶伦的办公室亦未能幸免。据悉，黑客窃取的资料可能涉及美国计划对中国实体实施的金融制裁名单。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上个礼拜五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拜登总统已经下令采取行动，降低这类网络攻击风险。 他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并努力制定有效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专家认为，这次事件表明美中之间的网络对抗已经从商业间谍层面扩展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威胁，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国内对此事件的关注度亦持续升温，很多人呼吁政府和企业加强网络防御体系，以防未来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在这个礼拜一，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亲自到新奥尔良和激进组织袭击事件遇难者家属和伤者会面。今年新年伊始，新奥尔良波旁街发生一宗令人震惊的激进组织袭击事件。42岁的嫌疑犯沙姆·苏德丁·贾巴尔驾驶一辆租的农夫车高速冲向人群，造成14人罹难、35人受伤。嫌疑犯在现场向警方开枪之后被击毙。调查显示，贾巴尔受到伊斯兰国的鼓动，单独策划并实施了这次袭击。据联邦调查局 FBI 消息，贾巴尔在袭击之前的一个钟头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五段影片，公开表达对伊斯兰国的支持。现场还发现一面伊斯兰国旗帜以及可疑的爆炸装置，进一步证实这个事件的极端性质。调查人员说，疑犯曾经在2023年夏天前往开罗和加拿大，并在去年10月多次前往案发地点进行踩点。 FBI 负责人内昂洛米希尔说，疑犯在采点期间佩戴智能眼镜，录制或直播了波旁街的环境。调查仍然在进行中，目的是追查疑犯的具体行动以及是否存在国内外同伙。拜登在案发当日已经发表全国讲话，对事件中的受害者表示哀悼。他说，这个是一场令人悲痛的悲剧，全美国人民都同你们一起哀悼。随着拜登即将卸任，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仪式亦成为安全防范的重点。国土安全部即将迎来新任领导人，由川普提名的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接替现任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马约卡斯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本土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在过去10年间大幅增加，需要高度重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特纳警告说，伊斯兰国成员及其支持者可能已经渗透美国，对国内安全构成长期威胁。他强调，我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1月5号晚抵达南韩，开启他任内最后一次外访。此行正值南韩政局动荡之际，现任总统尹锡悦因为试图实施戒严令遭到弹劾，副总理崔尚木暂代总统职务。布林肯将于1月6号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会谈，双方预计讨论美国南韩同盟、美国日本南韩三方合作以及北韩威胁等重要议题。布林肯此行被外界视为是拜登政府巩固美国日本南韩同盟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尹锡悦政府积极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不单止在历史问题上和日本达成和解，还协助推进多边合作。但是尹锡悦在去年底宣布的戒严令引发巨大争议，不单止令他在国会遭到弹劾，更加令南韩内部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南韩法院在去年12月31号签发了对尹锡悦的逮捕令， 但总统官邸警卫处拒绝配合执行，导致执法人员同警卫对峙了5个钟头之后撤退。逮捕令将在1月6日失效。分析人士指出，布林肯此行需避免卷入南韩内部政治纠纷，但亦需向外界传递美国对盟友的坚定支持。根据南韩外交部的声明，布林肯同赵对列的会谈将集中在南韩、美国同盟和北韩议题，以及区域和全球挑战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悉尼塞勒认为，布林肯可能会回避南韩的政治纷争，将重点放在朝鲜半岛的安全挑战和美国、日本、南韩合作上。在这个同时，南韩国内支持和反对尹锡悦的民众持续在寒冬中抗议，支持者挥舞美国国旗请求华盛顿出手干预，而反对者则要求对尹锡悦严惩。布林肯是不是会同代理总统崔尚木会面，现在仍然在这协调中。预计布林肯在结束南韩行程之后将前往日本和法国，并在1月9日返回华盛顿出席已故前总统吉米卡特的葬礼。此行亦被视为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告别之旅，意在巩固过去四年来的盟友合作成果。随着川普政府即将上台，美国和亚洲的国际政治关系持续受到关注。危险的冬季天气礼拜日降临美国中部大片地区，强风暴系统同时向东移动，全美国有超过6000万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下，包括暴风雪警报、冬季风暴警报和冰暴警报。空中交通监控网站 FlightAware 显示，近2200个航班被取消，25000多个航班延误。风暴来临之前，肯塔基州、弗吉尼亚州、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州长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里兰州州长则宣布进入备战状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警告说，对某些地区来说，这个可能是10多年来最大的降雪。截至1月5日上午，宾夕凡尼亚州伊利市降雪量已经超过17英寸。根据 AccuWeather 的报道，纽约州罗马的降雪量近2英尺。过去几日，纽约上州的部分地区降雪量已经超过30英寸。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盛顿周边地区礼拜日到礼拜日可能出现10英寸的降雪，这个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出行和关闭。美国气象局表示，从堪萨斯州到新泽西州大约10多个州礼拜日下午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美国南部地区则面临可能的龙卷风和寒冷天气的威胁。国家气象局礼拜日在更新中说，强降雪今晚将向东蔓延至俄亥俄河谷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礼拜一上午将到达中大西洋地区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危险风暴发出了警告。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的气象学家李奇班恩说，它会带来多种危险，从平原地区的大雪到更南部道路的严重结冰。随着急流向南移动，气温预计将骤降，部分地区气温将降至-20度以下，强风将加剧危险。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